佛在讲经也是很有艺术的，他一定要先提升大家的需求心，先不讲，先不要讲，第一次问不马上说，但是为了要让大家需求之心越高，而且大家好奇之心要达到最高，这时候佛才讲，所以他第一问那就不说，还是不讲。好，我们翻过来，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佛讲这个《法华经》，那么与会的四众弟子为什么会惊恐呢？为什么会惊恐呢？佛在他未来，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法华经》的所有的内容里面有几个譬喻故事，他就谈到为什么会惊恐。就好像一个大富人家要一下子给一个已经流浪很久又做乞丐很久的小孩，已经流浪很久的小孩，他亲生小孩，一下子要给他这个财产，这个小孩会吓到，这个小孩子会吓一跳，因为他心还没有办法容受到这么深的法，还没有办法，心胸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大的格局。你要他一下子去接受佛要讲的，他很难能接受的。所以呢，现在大家现在三圣的圣人都已经慢慢都大家都得到这个涅槃了，已经他已经有这个层次了，可以听这个《法华经》了。佛呢，才这时候才准备要讲《法华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强调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法的时候，佛呢他才会用这种非常特别的这个方式，在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才把最重要的法把它讲出来。因为与会大众有很多他会惊恐，他会惊恐，如果还没证悟前更会惊恐。好，我们来看下面236。236页的经文，舍利佛崇拜佛言，舍利佛这时候又要重新再问了，第一次问佛不讲，佛刚刚就先说直指不要说，那现在佛在第二次问，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所以者何？是会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曾见诸佛诸根猛利，智慧明了，闻佛所说者人尽信。这个舍利佛又在很诚心的再请一次这个法，说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希望世尊能讲。为什么呢？是会无数百千万亿的阿僧祇众生，这么多的众生这么无量无数的众生，过去都曾经见诸佛菩萨，诸根猛力都见过诸佛，而且都诸根猛力他的根气都很猛力智慧也很明了，闻佛所说一定能够尽信，闻佛您所说的法一定可以相信的一定可以相信。佛呢，这个舍利佛呢就这样在很诚心的在跟佛请求。你看这个与会大众过去都曾经见过诸佛许多的佛，在佛许多无量的佛很多佛的前面都种过善根诸根猛力，现在要在佛前能够证大罗汉做菩萨，过去一定跟佛有很多的因缘，跟不同的佛都可能有过很多的因缘，所以这成佛这条路上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这修行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大家一定在修行这条路，在学佛这条路上一定要有个精神，说我不是只有这一辈子的事，一定要这样想想，修行绝对不是我这一辈子就要怎么完成到什么程度不是这样所以 你跟人家要广结善缘啊，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关系，我只跟我有利益的人结善缘，跟我没利益的人就不结善缘了，就不要这样子啊。是广结任何善缘啊，因为未来，因为成佛这条路上，啊，你到一定要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啊，从你不能承担开始，到我们慢慢可以承担一点事情。然后再来越来越有智慧可以去利益众生，越来越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承担这个如来的家业。好，那么你在承担如来的家业的时候，你要广大的眷属，法属眷属哈，来帮你，就广大的这个跟你有缘善缘的人在帮忙你。好，所以你现在广结善缘，在未来生中你的智慧啊，承担力啊，能力啊，慈悲都越来越增长，那这些眼前的这些善缘都是你未来的啊助缘啊助手。你要在未来你想要转法轮，那是不是一定要有人手你才能转法轮呢？你总不能一个人在那里讲法嘛，不可能的哈啊。所以现在眼前的哈所有的善缘哈都不要空过啊，都不要空过。那个啊，如果你善缘没有，就算证阿罗汉哦，福报也没有，还是脱空波啊。好，昨天在南山律的课啊，也谈到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这故事意义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好，就是有一个罗汉，阿罗汉他都出去脱，怎么脱都吃不到，就没有人给他东西吃啊，他的缘分就这样。舍利佛还有目犍连都帮他拖回来，他还是吃不到，就是缘分就感召不到他有东西吃啊。以前不是有一个阿罗汉吗？好，是这样哈，叫罗汉脱空波啊。那可是他只有一他就后来人家就教他哈，说你要修福报啊，要修福报你才能够啊，才有办法，因为他没有福嘛，过去生中哈，好损福损太大了，福报又没修。啊，今生智慧够，所以证罗汉，可是福报没有啊，所以他发心，人家叫他发心啊，去扫扫地，他就去扫地，每天只要有扫地，他那一天出去就有拖到东西吃，有扫地就有拖到东西吃啊，哎，这是真的啊，佛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故事啊，出去啊，所以这个佛能改变你吗？神通有办法改变这个业吗？没办法呢。目犍连那个大神通的人哦，他把饭拖回来要给这个脱空波这阿罗汉吃，他还是吃不到，到他嘴边还是吃不到，他的缘分就是感召到他没办法吃到，他就是如是因如是缘嘛，如是果嘛，因果佛也改变不了，佛有三不能啊，其中一个不能就是佛没有办法改变因果啊，佛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因果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只有我们自己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修福修慧，你才能转变你的业啊。所以你再去算在座的命有什么用啊？算命啊，大家懂意思吗？啊，你再怎么样子知道你的未来，你能改变什么吗？唯一能改变的还是现在老老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行啊，广身口意奉献给啊，就是啊，将此身心奉承上哈，用心的去啊，利益周遭的啊，所有啊，我可以做的事情啊，都去做啊，能够利益的众生的事情哈，大小大大小小都做好，那乃至于一个微笑啊，乃至于一点点让人家有一个。好，有一条路走的，好，这种利益都能做，好，这样子你才能够改变你的命啊，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生啊，这个很重要，好，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佛呢，舍利佛呢，他这样子第二次问，好，然后说。这么多的大家每个人过去生都结了无量的善缘，在佛那里都结了无量的善缘啊。有一次我在一个餐厅哈， 在餐厅看到有一个，哦，有一个出家众很活很欢喜，因为他年纪好大好大了，一个老和尚，啊，一个泰国来的一个老和尚，啊，他一个泰国老和尚，啊，一个老比丘，哦，他年纪很大，可是很慈祥。然后我在那个餐厅吃饭，然后看到他，我就忍不住哈，因为他也是很多居士，他周遭围了很多居士，也是在可能在啊在供养，在请他去餐厅哈，就供养他一餐饭。好，然后我就很欢喜，就跑去啊跪下来就红包供给他，哎，我很希望赶快结善缘，啊，不赶快结善缘，这个可能机会一下就错过了，所以就赶快过去给他供养。好，后来了解，从旁边的居士了解，哦，这位老和尚原来是泰国在山洞里闭关一辈子，都几乎都在山洞里修行的一个老比丘，啊，老比丘，他第一次出国就来台湾，已经年纪很大的，第一次出泰国，第一这个行程他就是来台湾，那是因为被我们台湾的居士把他请过来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缘就来了。好，我们就是啊，就是要常常啊提醒自己，要赶快有机缘哈，能够结善缘的时候哈，就赶快结善缘。后来我去过去供养哈，跟我一起那时候有七八个出家人，啊，都大家都一一都跑去啊，一起跟他给他一个结份善缘啊，也供养他。好，然后旁边一些居士啊也一起。啊，跟他啊，以结份啊，这个法缘，好，所有的善缘里面哈，法缘最好，你就一啊，大小善都要把握，法的缘更要把握，结这个法的这个牵这个缘哈，当然要结正法哈，不要结邪法，啊，这要正法缘哈，你要把握，啊，正法缘，你赶快要跟他，你什么互动都没有关系，有一点小互动就好了。跟他合掌也好啊，哈，啊，合掌微笑顶礼也好啊，都好啊，好，只要有一个互动，就是结一个缘嘛，啊，就是啊，就是种一个因嘛，啊，就是种一个因，好，好，二三七页哈，继续看下面经文，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法王无上尊，为说愿务律。是会无量种有人尽信者，啊，这法中之王啊，佛啊，啊，无上尊啊，佛为说愿务律啊，希望佛你不要再考虑了，赶快讲哈，啊，希望能够赶快的悲悯我们啊，赶快啊来讲这个法，是会无量种有人尽信者，啊，与会的大众啊，啊，大家过去。啊，都曾在许多的佛那里啊，都曾经啊修行过，啊，绝对能够啊能够尽信的。佛复指舍利弗，啊，这第二次佛又在啊又在啊，就是啊跟舍利弗又啊没有要讲这个法，啊，佛舍利弗第二次请佛呢又不说。佛复指舍利弗，若说世事，啊，他佛的理由是，如果我讲这件事情，我把这个法讲出来了，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然后增上慢比丘将堕于大坑。好，所有的人呐，啊，与会大众啊，都会惊疑啊，那包括增上慢比丘，他也会。他不止惊疑，他还会毁谤，啊，会堕于大坑，啊，堕于大坑。好，这个就是讲这个慢心很可怕，好，慢心真的非常可怕，啊，非常可怕。那天我遇到有一个人啊，跟我讲，他不信佛啊，他不信佛，他说佛啊，啊，不是，他说那个我讲的不是啊，不是佛，他说师父啊，你。这个什么是佛法啊，那我就跟他讲啊，啊，那个啊就大概讲了一下，他说他认为哈，啊，他就跟我讲有什么事情比大自然更大自然哈，啊，更那个就是比大自然还大的啊，我因为那时候很 在忙其他事，没有办法谈太多哈，啊，我就说，我说佛法哈是很深的哈，很深的。那这个他说佛呢，我是跟他讲啊，说佛呢，他不是只有物，不是只有这自然界而已，还有这个心的问题哈，就是这个心啊，宇宙不是只有这个自然哈，他还有我们这个心啊，他听不进去，他说他认为物理就是啊，物理就是。就是可以代表一切了，物理啊，就可以代表一切了。哦，我听了好难过。哎，他讲不听哦，你跟他讲再怎么样子正确，他还是讲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子讲的再怎么道理有道理，他还是不会接受。哦，这个就是有理说不清，有理说不清，这时候只能默然了啊，只能默然，摇摇头。你看我们一颗微尘啊，就具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佛都在里面，一颗微尘，毫毛啊，毫毛的微尘啊，华严经里面不是讲这个吗？哈，哎，那这个物理怎么解释啊？这个很难解释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佛所讲的东西是最科学的，只是现在的科学没有办法达到佛的层次，现在科学都不断的否定以前人的推论，现在科学在进步没有错，可是他都一直进步的太还有很大的空间，他还不知道啊，所以我没有这个绝对不能用科学来看佛法，只能部分看到佛法，从科学角度只能小部分来看到佛法，可是你不能用科学来看佛法，啊，因为现在科学是非常有限的，啊，非常非常有限的，啊，这个慢哈，我们来看一下哈，237页倒数第二行，有关这个慢呢，这个资料里面讲的几种慢，我们来，啊，来了解一下，有七种慢，啊。啊，我们看倒数第三行下面，啊，慢，什么叫慢呢？就是四己临他，啊，高举为相，有七种。第一种呢，第一种就是慢，这个慢呢，是他真的有程度可以慢，就是他自己觉得他的功德智慧超过人家，啊，他是真的是可以慢，就是他有程度可以慢。就是像我那时候讲的哈，就阿底峡尊者那时候把全印度所有经典他都看过了，他也辩论也都第一名，所以他心里就起了一点点慢心，才那一个念头的慢心啊，那个佛菩萨就在他面前现无量的经典，他看不没有看过的给他看啊，他才当下忏悔啊，这个这一个就是这种慢，就是属于他是真的有实力有程度的慢，啊，这个在天人会有，天人还有维系的慢，啊，天人啊贪嗔痴降伏，可是他有维非常维系的一种慢，啊，第二过慢啊，过慢就是功德智慧与人相等，就是大家是平平啊，却自贡高以轻视他人，慢上加慢，谓之过慢，啊，这个我们也常看到，啊，第三慢过慢，啊，就是功德智慧实不如人，就是他，啊，比别人，啊，比较差，啊，而反智慧超过别人，啊，这是有一点，啊，就是不清楚自己了，好，不清楚自己，好，这个有这样子的慢啊。第四种慢，我慢啊，我慢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的根本啊，就是这个我慢啊，即我相之执着，固执己见，自命甚高，不受人见，此为诸慢的根本啊。就是他固执自己的执着，他不会去啊接受人家的。啊，见解，这个是所有慢的根本啊，所有慢的根本啊。这个慢心一起来哈，啊，我慢如山高，法水不入啊，法水不入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啊。 其实一个人修行人啊，这他是任何层，你不管你修到什么层次，都可能会起慢心，啊，都可能会起慢心，啊，这个，但这一点一定要先觉照到，啊，如果没有觉照到哈，贪嗔痴就，我不是我们那个，如果眼前遇到你有机缘可以让你啊成长的机会，都会让你错失过。比如说别人一句小小的谏言，你听不进去，啊，你就障碍，你该本来可以躲过的障碍，你就躲不过了，都因为我们的慢心而造成很多障碍，所以慢心一来，啊，就很麻烦，啊，就很麻烦，我们啊很多后面就跟着，啊，会让我们痛苦的障碍都会跟着来了，好，第五啊，真上慢，啊，真上慢。真上慢，这个也会啊，有时候也会看到。好，如得初禅自认以证出果。初禅天的人很容易误会自己是证出果，因为他贪嗔痴降伏不起，就是扶住了，像大石压草一样，大石头压住草，所以那个草长不出来。好，那是因为定力的关系，暂时让我们心中没办法起贪嗔痴。可是不是表示没贪嗔痴哦，不是表示断掉，它只是初禅的力量足够让我们扶住，好，足够扶住，这时候很容易误会自己证出果。好，得四禅自认已证阿罗汉，好，其实只是暂伏烦恼，见思惑并未断除，我们的见思啊，见惑思惑都还没有办法断除。如此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定力善后将堕大坑，即因堕地狱，此为真上慢。好，真上慢你不容易跟他谈哦，不容易。真上慢的人很危险，一旦真他只要有功夫，就很容易真上慢。好，这是通常发生到比较有功夫的，就是已经有一点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了，他是蛮容易真上慢的。好，但是要让这个真上慢觉醒哈，有一个很好的状况，他会觉醒。什么状况啊？生病，他一旦病了哈，他就知道了自己功夫还没到，所以病其实哈，哎，略带三分病是好事。这个以前古德有讲哈，修行略带三分病啊，其实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警觉我们。啊，警惕我们自己，啊，警惕自己，不要忘了业力是很可怕的，不要忘了我们的功夫还没到，啊，对，这个是很重要，啊，像历史上我们常我过去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明延寿禅师那个哈，啊，这个例子，啊，他能够在打坐几个月不出定。鸟巢都在他头顶上做巢的鸟啊，啊，他的定力到这种程度了，那个一定绝对是几禅天有了的，好，啊，他要几个月不出定哈，啊，那一定已经是色界天的层次了。可是呢，他有一天就是生病了，就病了，病了他就发现自己怎么所有功夫都用不上，他就开始心里就开始紧张了。他怎么病？他病到后面有个大长了一个大疮嘛，好，后来人家叫他念佛，他才好。他所有功夫都没有办法让这后面的疮好，啊，后面这个长的这个脓疮啊，好，他只有靠后来人家叫他念佛才开始好起来。好，这个在国内，啊，国内我也偶尔也会看到啊，有些人他有这种真上慢的状况。真上慢很怕什么？帮人家证果位，帮人家去认证他的果位，很怕这样，啊，很怕展现他的神通，很怕这种啊，他只要展现他有点特异的啊，他心通啊，哈，天眼通啊，好，啊，这些啊特异的功能哈，啊，人家讲特异功能哈，啊，有些特异的能力，那就他就危险了，就危险了。啊，障碍就很快就慢慢就要来了，好，哎，所以修行它一定要平平常常，你再有什么功夫啊，还是平平常常。 你这样子啊，才能够啊没有障碍啊，要不然到时候障碍来了挡不住啊，很快就倒了。好，我们再看第六个，第六个是卑劣慢，好，卑劣慢，这有点类似卑慢，好，他自己知道不如人，但亦何求于人，他也不愿意求人，他这就是自卑感比较重，啊，于是任意所作，不顾不计别人，是为卑劣慢，他这时候他会很啊。就是他不会去承认啊自己是不如人的啊，反倒会特别为了让大家知道啊他自己是比别人强，他会啊装得很强的样子，啊这个就很可怜了，这个很辛苦，很痛苦，啊很痛苦。其实我们人世间哈，最大的赢家是什么？就是放下，是最大的赢家，啊最大的赢家。啊，不一定是赢哦，不是说你要怎么赢别人哈，不是哈，人都是一定要输赢输赢哦，那个输赢看太重哦，很辛苦的，好，很辛苦。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故事啊，那个管仲跟那个叫哪一位，介绍管仲啊，推荐管仲那位。啊，鲍叔牙，对，鲍叔牙哈，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那个齐桓公哈，给齐桓公。你看，这个鲍叔牙自己很有能力，可是他自己知道管仲比他还有能力，所以就把更有能力的人推荐给他的主人齐桓公。好，他要输要赢吗？他赢吗？没有，他心里没有赢输这件事情。啊，他觉得他不一定要怎么样，自己不是很重要。这个团体，大团体，国，这个别人能够得到利益，那才重要。好，所以心里有众生，有众生有众生把众生的那个苦啊放在心里，啊，也是某种程度的无我了。好，因为我们常常那个我执那么大嘛，对不对？都是我啊我啊我啊。如果你常常把众生的苦难哈，放在心里。啊，这时候你会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些面子也放下了，什么也放下了，因为能解决众生苦难比较重要，不一定我去解决啊，别人去解决也一样啊，只要众生的问题能解决，这才重要啊，啊这就是把心放在这个大格局上，心放在大局上，啊。这个才是，这就真的伟大了哈，这就真的比较伟大了。好，不过这种人哈，能做到这种人哈，就真的很庄严了。啊，这个人哈，那就是真庄严了。真庄严是打从心里面的那种智慧跟慈悲。好，他不一定很有能力哈，可是他很有慈悲，啊，很有慈悲心。他又能够放下自己为大众，那就是智慧。啊，那就是一种智慧。第七个邪慢，邪慢就啊、邪慢就比较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哈，这个只有一直啊，就是邪知邪见的人，他就坚持他邪知邪见，他就不会改变了，这种就是邪慢。那我们啊怎么样开导他都很难，好，这个就是叫做邪慢。好，好啊，现在还剩15分钟。啊，我们继续看下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讲到第二次问话啊。好，我们把这个问前两次的问啊，把它讲完啊。尔时世尊重说偈言啊，世尊也再讲一次啊，用这个偈语再重复一次：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诸真上慢者，闻必不尽信。啊，说啊，舍利弗啊，啊，不要再讲了啊！我的法呢是啊，非常难以思议的，很难思议的啊！所有真善慢者，你闻一定不尽信。真善慢者一听闻，他就会堕落了啊，他就会起 啊，毁谤，他就会堕落了。尔时舍利弗崇拜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这佛，这个舍利弗又第三次请啊，世尊啊，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啊，他在第三次很诚心再请一次。今此会众如我等彼，百千万亿世世已成从佛说化，如此人等必能尽兴长夜安稳，多守劳役。啊，就是说现在在会中啊，就像我啊，啊等等的，啊，百千万亿世世都成熟，曾经从佛啊来啊来受化啊来学习，如此人等必能尽兴。像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尽兴现在佛要讲的啊，长夜安稳多所劳役。好，希望佛能够把这个法讲出来，让众生在长夜里面的众生能够安稳，能够劳役他们，能够多守劳役在黑暗里面的众生，在黑暗里面众生能够安稳他们，能够劳役他们。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这个偈颂比他的长行还要多。好，我们来看，无上两足尊，啊，福慧两足尊佛，啊，愿说第一法，啊，希望佛能够把这个最究竟殊胜佛现在准备要讲的法，赶快啊能够啊安稳劳役，安隐劳役所有的众生。好，我为佛长子，为垂分别说，我是佛的长子。哈，这个长子不是说佛那个罗侯罗这个儿子哈，不是，因为他佛呢，那个舍利佛呢是声闻众中，舍利佛是上首弟子，大弟子，上首，啊，上首弟子，啊，大弟子，所以呢，他就自称我为佛的长子，啊。为垂分别说啊，希望啊能够垂悯啊众生，能够来分别解说，是会无量众人进行此法。好，佛已成世事教化如是等，就佛啊已经诸佛菩萨啊，诸佛已经成世事啊，很多事都教化这些与会的大众，好，与会的大众，所以与会大众一定能进行此法。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我等千二百急于求佛者，啊，与会大众啊都一心在合掌，想要听佛所说的教法。我呢，千二百啊的常随众，以及所有现在与会的其他大众啊，都希望求佛好，啊，能够啊来开眼现在要说的大法。愿为此众故，为垂分别说，愿为啊这里的大众来啊慈悲垂悯，能够分别解说，是等闻此法者生大欢喜。啊，他相信啊与会的大众等等能够闻到这个法，一定会生大欢喜啊，啊生大欢喜。好，这个是佛啊跟舍利弗之间。三说啊，就是三请，然后佛呢，世尊也三次都没有，啊，也没有回答，啊，这第三次就回答了，啊，第三次就回答了。好，我们下一次啊，就从那第三次啊，准备开始讲了。啊，这个方便品第二，从我们下次就是最重要的了，就是整个《法华经》的核心都在这个方便品第二的下面。的 这些文就是《法华经》的最重要的啊，它的关键核心，它的精神啊概念都在这个方便品。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慈云忏主哈， 讲到慈云忏主，他还有一个小故事。好，这个慈云忏主有一次我在别的地方有讲过，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讲过，就是他有一次啊盖一个庙啊，盖一个庙，那他盖一个盖一个殿，大殿哈，盖一座大殿。那座大殿是怎么盖的呢？ 他所有用的每一颗砖头砌上去的时候，跟每个瓦放上去的时候，每一放慈云忏主哈，自己念七遍大悲咒，每一个瓦放上去都念七遍大悲咒，每一颗砖，然后一个木头一个横梁啊，那个架上去都念，反正每一个零件哈，盖房子的任何一样东西放上去盖起来，他都要念七遍大悲咒，每一个材料弄上去的七遍大悲咒，他是这样把那个大殿盖起来啊，把那个庙哈，那个寺院哈的大殿盖起来。那么这个寺院盖起来之后，很奇特哈，很奇特。那个历代很多战火都烧不着，没办法把它烧掉。还有一次遇到一个土匪哈，土匪他不相信，啊不相信，他就把所有的那个火啊，所有的那个不是火，那个木材啊，把那个他盖的那个寺院哈，周遭都围起来，啊都把它堆的那个柴火，然后放火点，刻意的烧哦，就还烧不着。还烧不着，所以后来这个寺院呢就称为烧不着寺，哈，烧不着寺，就是历代很多战火都没有办法把它烧掉，好，那后来都很奇妙的都躲过啊那个从慈云忏主那时候啊的啊开始的各个动乱哈，国家的动乱，这个都没有毁掉，啊，这叫烧不着寺。当然现在应该是不在了啦，那么久了啊，再怎么样烧不着还是无常啊，啊但是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慈云忏主他这么用心哈， 啊这么用心，他走的时候也是预知时次啊，静坐啊，念佛往生，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剩下五分钟啊，哎，我再讲个法华经的小故事，啊，有一个出家众哈，有一个以前一位师父啊，这位比丘，他很奇怪，他只要他送他去那个小时候哈，他遇到法华经很欢喜，可是呢，他只会法华经里面的两个卷，第三卷跟第四卷，只会这两卷，啊，第一卷、第二卷跟其他卷他都不知道，都不会哦，都不会。可是呢他遇到这两卷他就会，诶奇怪啊，为什么遇到这两卷就会，这时候就那个他后来就去出家了哈，去出家，因为他又很喜欢法华经，然后他又有那个出世之心，他就出家，出家之后他就很认真的诵法华经，好，很认真的研究法华经，可是呢他还是第三第四卷就比较笼通，其他卷呢就很有阻碍，好，智慧就很难去理解，好，那他就有一天呢，他就是求佛菩萨哈，希望能够祈求佛菩萨能够告诉他我他为什么这么好像智慧不开哈，那个他就很诚心的求佛菩萨。有一天呢，他在梦里面就梦到他过去生的事情，他上辈子是什么呢？他是一只老鼠，上辈子啊是一只老鼠，那么。他是老鼠的时候，他因为这只老鼠偷吃东西哈，跑去藏经阁，就是跑到那个藏经书的藏经阁，然后呢藏经阁呢，那时候正好这个藏经阁是逍遥园，就是在翻译法华经的地方，好，他是在正好在翻法华经，翻译法华经，那么这个在翻译这个法华经的地方，正好是他们在讨论第三卷跟第四卷，里面的师父在讨论第三卷跟第四卷，好，然后在很认真的在研究，啊，这个老鼠呢就在那时候就在那个躲在那个附近，在那里啊，在那里游动，他就是只听到这第三卷跟第四卷，结果第四卷还没讲完，就是里面的师父还没研究完。这老鼠就被发现了，就被大家赶出去了，所以他就只知道这是第三卷第四卷，可是他因为听这第三卷第四卷的功德力，只听而已，而且老鼠一定是顿顿的嘛，他不可能懂啊，光只是在会场而已，这样子听师父人在讨论法华经第三卷第四卷，那个功德力就让他 下一辈子啊就成为啊就变为人生，然后呢看到法华经很欢喜，可是只会第三卷第四卷啊，只会这两卷而已，可是也让他业障消到他有出世之心，他要出离人世间，他要出世就又出家啊去做啊出家人了。好，那后来他就的梦里面，他梦醒来以后啊，他就很感恩哈，很感恩法华经，他就啊就发愿哈，他就钻研。那当然不久之后，他业障越消越消，其他卷就懂了哈，他就越来越啊就越来越没问题了。啊，所以那个我哈，我把我们的寺院哈喇叭声音哈对外喇叭声音都装很大。我特别请人装喇叭呢，我们那个后面哈、哦，那个喇叭哈、哦，就是我们后山了，因为我们在山上也吵不到人家了，那山上最后就是我们的寺庙了，你喇叭再怎么大都吵不到人家，啊，那附近所有众生都听得到，啊，让大家看看啊、就是给啊众生有一个听闻佛法的机会。